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二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上次刚才讲的是太阳系，太阳和月亮，月亮围着太阳转，当月亮，这温度变化，太阳的温度变化和月亮的温度变化对这个地球的影响。那今天的话，我们来到我们的建立在基督信仰伦理上的生活的第五部分，来，所以让我们过去的几周都一直在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对一些事物呢有一些理解，那我们每个人都对很多的事情都会有一些的这个想法，对每个事情都会有自己的理解。但是每个时候每个事情的话，实际上我们来回到圣经的教导啊，都有它的道理。那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一些相互，我们来看一些我们世人的一些相互的关系，无论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这个工作中、家庭的婚姻中等等，其实我们彼此的很多的关系我们都是有你自己的理解，但是我们回到教导上来的话都有它的教导。我们特别是来回到神的话语中，我们如何的特别在基督徒的生命生活中，我们如何的建立在基督的伦理上生活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会来到一个我们会谈论在建立在基督信仰伦理上的这个生活，我们第五部分今天的主题是邪恶和苦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对一些这个事情的这些伦理上的这些道德评论，我们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想法。那今天我们来从这个神的教导中来看看他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有关邪恶和苦难。在2017年，我们都知道发生在世界上的一个非常震惊的事情：一名男子持枪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音乐会上向一大群人开火。那当时有58人死亡，489人受伤。这是美国现今有最大的枪击事件。那在几年前呢，牧师说他跟太太在2012年，他们带着孩子去德克萨斯州探亲。当时呢，他们的孩子呢，Gretchen 和 Helson，他们带了两个孩子，他女儿和他大儿子吧，想跟他的这个表兄弟们一起去看那深夜的电影《蝙蝠侠》。那当时呢，他说他太太呢，就是 Jennifer 就不太情愿让他们去，但是呢，他们也想说，因为他们很久没见到他们表兄弟了，那表兄弟姐妹，表兄妹了，所以让他们去一起去看。那真的是在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听到了，就说在科罗拉多州的蝙蝠侠电影是的放映中发生了枪击案，造成12人死亡和7人受伤。那他的儿女们，牧师的儿女是在另一个地方看的同样的电影，所以特别特别的可怕的一个经历。那就是一个，他说他在他记忆里边也真的是记得这个事情。那在这当时的那个时候，12个人死亡，70个人受伤。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各个地方，现在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这些事情的发生。那我们知道，在乌克兰现在发生的事情，也是非常的这可怕。在之前的话，我们也知道，在2019年3月15日，我们在基督城的，这个基督城的那个枪击案，也是有51人死亡。我们看到，在最近的这个全球的疫情里边，有这么多人因为是疫情而去失去生命，而且生活在痛苦之中。在过去的这个100年里边，我们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太多太多的这些苦难。就比如说像战争，世界大战，上在上是不是是上一个世纪啊，是一个血腥的世纪，2次是重大的世界大战，造成了大概百万人死亡，有大屠杀、种族灭绝、非洲的饥荒。 甚至一些柬埔寨等等这些虐杀案，太多了。911，我们看到911的这个轰炸，叙利亚中东的大规模的屠杀，等等等等这些，有的时候你会问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如果在你的位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可能会问神，神啊，你是大能的，你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事情、这些痛苦去发生？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一些好人的身上？那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会，在我们的那个这个就问题有这些问题哈，就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你可能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想法。如果你想有任何的想分享的，也可以跟牧师说，他也跟他们分享哈。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问为什么？那可能我们你们在许多中人，在我们今天在场的许多人中啊，也可能经历过危机啊，也经过经历这悲剧、死亡、疾病，甚至失去所挚爱的人。但是我们当我们这些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问为什么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33中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这里边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经历苦难，我们在这世界上同样会经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事情，所有的我们的生活中遇到很多的不如意，也会经历世界上的苦难。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只有在他里边才有平安，只有在他那在他里边，他因为他已经战胜了世界。那你可能会继续说为什么啊？你很多人就问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互相残杀的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当然我们没有这个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他有对这个世界有统一的规划，他有他自己的规划，他有他自己的规划，他有他自己的计划。罗马书第11:34，唯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只有他是知道为什么，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没有人会知道。以赛亚书第55:8，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所以当一些苦难和灾难来临的时候你可能会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永远可能也不会知道为什么，你没有完，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是我们相信神有他特别的计划在这个世上和在我们的生命中。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理解痛苦和苦难。那下个星期的话呢，我们会来讲解在基督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的当苦难和这些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将如何的去面对。下个星期我们会讲解你这个了解基督徒如何的去面对。他记得他跟牧师说，他记得他在跟那个 Jennifer 结婚的那一天的话呢，那天下午一场大的暴风雪吹进城里。那他说他 OK， 他想说他先带他去吃晚饭，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他们这个2个小时的车程，而且会去到他们预定的地方，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在好像他们预定了一个在湖边的一个地方，他们之前预定。那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天气特别特别的糟糕，他们本来应该是2个小时的车程，他们大概开了4到5个小时，已经过了这个午夜了。他们当时他记得他说开车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坏的天气，看不见灯光，也非常的微弱。所以那 有的时候呢，这个就像牧师，就是说他们当时的那个经历，就像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一些事情是一样的，即使看不清楚，也很难看到。但是在上帝的话语中呢，他有他的他因是他的话语中，我们会找到真光啊、那他是我们生命的光。他的话语也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边都会坚定的要坚定的仰望他。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从四个方面来今天从四个方面来理解痛苦和苦难。第一点他说，上帝没有创造邪恶和苦难。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正确的来理解，在当我们能够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神最早的预创造是好的，他为我们所创造的是好的。让我们来祷告。主啊，今天在场的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人没有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发生这苦难。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啊，求你能够今天在我们的心里边做工，能够让我们明白你的道理。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所以第一点他说，上帝没有创造邪恶和苦难。上帝没有创造邪恶和苦难。那神是不是已经神最早的创造是不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甚好的世界呢？是的，在创世界第一章31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那神是完好，神是好的，神是完美的，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的起初都是完美的，都是完好的。那我们说，如果说那么上帝没有创造邪恶、苦难和死亡，那他又是从何而来？而这些事情又是从何而来？那神从永生，神是永生的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的身份的存在。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能与他相见，能与他相爱。他希望我们能够也彼此的相爱。他希望他创造我们，他希望我们跟他有一个相亲相爱的一个关系。而且他创造了我们的人是按照他的样式去创造的。他给了人在这个美好的伊甸园里边给了他们唯一的一个命令，就是不要吃分辨善恶的这个树上的果子。他把人放在了完美的伊甸园里，他只给了一个唯一的一个要求，但是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去吃那个分辨善恶的这个果子，这个树上的果子。那可能你很多人就问，为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知道我们人不行，为什么神你最早还要把这棵树放在那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我们是人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人的犯罪去吃了这个果子之后才有这个罪哈。那举个例子来讲，他说就是有一个比如说一个娃娃那一个小女孩有一个手里有个娃娃，她拉着一根绳子在上面写着我爱你。那这娃娃她有一种娃娃，你一摁她她就会说话，一拉她就会说话，说我爱你我爱你。但实际上这个娃娃真正的会爱你吗？她肯定不会，因为她没有感觉，她也没有感情，是编程师编的程序把这个娃娃做成了这个样子，你一拉绳她就会说话。所以神不希望我们跟她建立，我不希望这是这样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建立能够与真的是灵里边的一个相通相沟通，神与愿希望我们人是与他与在灵里边有个沟通的关系，而不像这个娃娃一样一拉绳子就说话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呢真的是除非神的灵能够在我们里面做工，能够踩上我们在从里到外的一个真正的转变，我们真正才能够明白神的道理。我们看到我们也知道最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亚当和夏娃他们 他们没有遵从神的教导，他们去吃了这棵分辨善恶的这个树上的果子。那之后我们也知道，因着他们的堕落，他们的犯罪，所以导致了最后的这个世界的堕落。所以在罗马书第3章第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么这里边我们通常会见到的两种邪恶，一种就是因着亚当和夏娃的堕落，我们人带着这个原罪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人本身的这个罪性，我们道德上的邪恶，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的罪人。所以这里边是因着我们世人的犯罪所导致这个世界的罪恶。那很多的时候因着人的罪性，人的犯罪，比如他比如杀去拿着枪打起枪去杀一个人，他反而会觉得说是因为是神的这个创造是错的等等这些去。他反而去把这些事情去归咎在神的上面。这是这个真的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看到很多很多的坏事发生在我们周围，都是因为我们人的罪行啊，都是因为我们人的这个本性是亏欠了神的荣耀的。神在起初的创造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他最起初创造这个世界是没有痛苦的，没有邪恶的。那就是因着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因着这些一人的犯罪，所以把这个痛苦带到了这个世上，把这个罪恶也带到了世上。我们人都带着这个原罪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因着这些，所以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地球也是被诅咒的。所以第二个，他说第一个是道德的邪恶，第二是自然界的这邪恶。所以罗马书第8章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这是自然界的一些灾害，因着这个罪恶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也被诅咒，才有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灾难发生。那之后我们知道他这个举例这种呻吟呢，指的是地球所遭受的，他这边所说的这种呻吟是地球所遭受的这些自然的邪恶，自然界的这些灾难，比如说地震啊，比如说洪水啊，暴风啊，比如说台风等等这些的灾难，自然界的灾难。那他将其分娩痛苦，他这里面说与其分娩的痛苦来比较，我们很多人真的是生小孩的时候我们都亲身经历过那种痛，所以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的话呢，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痛苦的背后的话，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这些喜乐带给我们之后的一些喜乐，是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的话是不会感受的，非常的孩子们会带给我们的一些喜乐。有些人会问到难道神不知道这一切吗？所有的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神不知道吗？当然，神当然知道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但是都是因着我们的这个罪所造成的这个后果。那实际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哈，虽然很多有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虽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些烦恼，我们也有时候会有心痛的时候，但是那种喜悦是孩子给我们带来的喜悦，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有的时候没有用语言所带来的这些欢乐来形容的这些欢乐，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欣慰。所以这就是这就是从这些关系，痛苦和喜悦的这些关系他用这个来作为比喻。那所以刚才我们来讲解了第一点，就是上帝没有创造这个邪恶和苦难都是因着我们人的犯罪。 那都是因为我们人的犯罪，啊，首先第二，再一个，从第二一点来理解这个邪恶和苦难，哈，上帝甚至会使用我的苦难，在罗马书第八章第23节啊，我们可以读，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这个章经这些经文里面，他到底在讲什么？那这里边这个经文里边没有说你爱主的话，你就不会经历这些苦难。他这说不是因这些经文里不是说你在耶稣基督里边啊，你就不会经历这个世界上的苦难。但是在里边来他来承诺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神会使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来塑造我们。那我们在罗马书这个八章22节里，我们也这个也读到，自从罪来到这个世界在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这个什么事情。那在罗马书八章第28节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这里边的神说，他的一切都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会互相的效力。虽然我们非常的不理解，我们也不明白，但是神他的创造，他说万事互相效力。那在这里边神的应许说万事互相效力，没有说只是你认为的好事才互相效力，任何的事情好事和坏事发生在你的生命中都会互相效力，无论好和坏啊，神都有他的美意在其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明白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非常尽管我们不明白，我们会向上帝说，神啊，我看不见，我不明白，但是你明白，请你来引导我，我信靠你。所以在我们的痛苦的时候，神也会使用它来塑造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2节，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痛苦，在呻吟，我们在呼求啊，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但是神他的应许永不落空。他说再能够唯一在他的里边才有喜乐，所以在十二章十二节说，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万事都仰望他，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尽管我们不明白。尽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唯一配得仰望的。所以刚才我们也读的这个是在以弗来书12章12节，因他为什么要会仰望他，因他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羞看轻辱，他忍受着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所以这些都是他会带给我们的喜乐，尽管我们会经历属世的痛苦，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在他里边是完美的，在他里边是会给我们带来平安和喜乐的。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相信他我们因着我们重生，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大家庭的一员，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来的喜乐。神不会浪费在我们生活中生命中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他不会浪费他的一分一秒，他也不会浪费任何的发生在我们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他会使用每一个事情，每一件事情，他会使用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任何一个事来塑造我们，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那唯一的让我们要相信接受耶稣，我们要相信耶稣，来坚定仰望他，来相信他。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两点，神 他这个没有创造邪恶苦难。那当我们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神会使用他，使用这些苦难。那在从第三一点，他说痛苦和苦难终将会结束，上帝将审判邪恶。那么这些不要想说这个世界上一些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苦难，这些作恶多端的人，每个人不会受到刑惩罚，不会的，神会惩罚邪恶的，神会惩罚，亲自的去惩罚一些邪恶。所以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我们的生命可能也刚刚才来到一半，所以不要气馁，我们的苦难痛苦都将会结束。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延误，其实不是延误，不是延误，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是完美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是审判这个世界的主。所以这个经文里边能谈到了神对罪恶的审判，罪恶的审判。那正义将会被伸张，因着神的完美，因着神的主宰，他会审判这个世界。那可能你会认为这个事情在你的生命中会好像是在延迟，但是神会在你的生命里边有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计划。那神说不愿一人沉沦，要人人都能够归向他。所以神有他特别的耐心来等待我们世人的悔改。所以可能神有他特别的这个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他特别的预备，所以让我们能够有耐心的仰望，耐心的去等待。我们要坚信神会有他特别的审判。神在他这个终结，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他特别的审判，在对每一个人，对每个事情也有他特别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坚信他。那最后第四一点，让我们去理解这个痛苦和苦难就是最好的还未到来，最好的还未到来。所以我们要不要去，因为我们的生命还刚刚开始，可能才走了一半的道路，所以不要气馁，不要觉得我们的生命就这样就结束了，或者是在痛苦中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继续的生活下去但是我们要坚信神为我们预备的最好的还没有到来。那我们来看看保罗在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读的经文里边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经历了许多的痛苦，被殴打，被石头砸经历苦难，然后被误送到监狱里边，忍受饥饿等等这些。那还特别的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苦难。那也在他的这个当时的时候，甚至有些人那个跟他非常的好的人也背弃他。格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在写这段话语的时候，他当时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苦难，但是他有这样的信心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轻看这些苦难，它只是一时的，它而且更加美好的还没到来。那保罗也在写这段这个话语的时候，他说他对被鞭打五次，而且每次是39鞭。那他用被棒石头打三次，所以他说而且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非常疼痛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当时他所经历的，不是我们常人能够理解的，但他会告诉他，这是跟他的永恒来比，都没有办法去相提并论的。他这样还就说是至暂至轻的苦处，他当时所经历的，让我们人的想法是非常非常大的苦难，但是他说这是轻的，啊，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未来荣耀相比是没有办法去相比的。那我们来做个比喻来讲，可能假使2022年刚一开始，对你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第一天就是非常的糟糕，啊，你必须要紧急的去做牙科检查，必须要拔牙，而且也，啊，没有麻药，你在回家的路上可能撞坏了你的车，又忘记付保险，那你回家发现你的那个配偶、你的伴侣生病了，也无法起床。你可能又发现你的朋友背叛你，等等一切的一切，你再去想想还有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在你的生命中的发生，也许还有这更糟糕的。但是无论你在每一天2022年的每一天发生什么，你认为过不去的坎，你认为过不去的这些事情，神都会与你同行，神都会与你相伴，神都会为你亲自的预备。也可能你与上帝同行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也许你在工作中得到晋升，反而也许你在健康没有问题啊，你的婚姻也没有问题，你会在这个斐济去度假等等等等，这些到年底你会如何的去回答人家提问你的在2022年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呢？所以这是可能我们对未来的一些期许吧。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日子里边，我们会希望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不希望一些痛苦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你觉得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的一些痛苦和其他人比起来真的都没有办法相提并论，那可能是在你的生命里边有一些你认为永远拿不掉的这些重担，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上去的重担，可能我们会失去重至亲，所以非常的是这生命是非常非常的真的是无常。那在之前我们还记得有没有发生的一个事情，一个男孩子开这个车带着四个同学全部撞树 全死亡，在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啊，四个年轻人一起 死在这个车里面。所以这些真的是这个例子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特别的不想听到有这样的发生，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对很多事情的发生是非常非常的不理解的。那当我们在经历这个苦难，经历这个些事情的不如意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你这一段时间怎么样，你会不会跟他说非常好，没有问题，都非常的好？那可能他会说，为什么你经历了这些，你还会觉得会这样的美好啊？你是否会回答他，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计划是不一样的，他是荣耀的神。你会不会这样回答他？你会不会经常的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神有在可以仰望，我们有神可以依靠，他是我们的未来，他会预备我们的将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去跟别人分享？那么很多人可能因着苦难，因着痛苦，因着一些事情的发生，会远离神远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永远都不要失去在耶稣基督里，在神里边的信心。那在某些人的生活生命中，因着这些苦难，因着这些事情有可能会远离神， 但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不要因着我们属世的事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而远离神，因为他都是配得我们相信，配得我们坚信，配得我们来依靠的。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耶稣在这里边，他为我们所赐给我们的是平安，即使我们在患难里边也有他的平安在里边，因为他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他已经战胜了邪恶，他是我们生命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有这位愿意为我们付出一切的这个主，他战胜死亡，他战胜邪恶所以他来这里边来告诉我们的每一位相信他的人因着他，我们在里边有在他里边会有不一样的平安和喜乐。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也知道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知道我们的苦难，他也明白我们事情自己上帝所以他也知道我们是在我身上，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那他会亲自的去祝福我们。所以让我们今天通过第四点，通过四点来告诉我们说，首先告诉我们神，请我们也记住上帝是没有创造邪恶和苦难的，这个邪恶和苦难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上帝会通过我们生命中的苦难去使用它去塑造我们。那让我们也相信痛苦和苦难终将会结束，上帝将会审看一切的邪恶，而且让我们能够期待最好的还未到来，还没有 还会到来，最好的好的无比的荣耀还没有到来。所以让我们能够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要坚定的仰望他，信靠神能够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生命中的苦难。我们真的是不明白神的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作为，但是我们会仰望坚信他，相信他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美好的。你牧师说在结束之前，他要用一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这个讲道，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我将这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刚才我们也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他说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所以要不要忘记耶稣是战胜了苦，战胜了这些邪恶，战胜世界的这位主。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坚定的去仰望他。所以当神能够引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去回应他。所以接下来是我们的呼召的时间，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一个沟通。在我们刚刚的这个讲道中和这些经文这些的话语，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边有感动在你的生命里边有什么样的苦难和痛苦使你远离神？希望你能够再一次的回到神的话语中，回到他的面前来向他祷告，向他祈求。那在教会的，大家说在教会的一些朋友也可以来到台前来去祷告。那你知道你有永生吗？那神为我们预备了，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生命，为我们预备了他的亲生儿子耶稣基督。因着他，因着相信他，接受他，我们就会有永恒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还没有接受他是你生命的救主，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求神的圣灵亲自的引导，能够迈出生命中最最 最重要的一步。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个人所发生的事情都不一样。有些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非常难越、难以跨越的鸿沟，非常难以跨越的、非常难以去走出的这个苦难。但是我们要坚信，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他特别的预备，他会在他那里边也会赐给我们不一样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让我们坚定的去仰望他，能够相信他知道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才会使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来去带领我们，来去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今天在这里边有特别的呼召给你，如果你有心里有感动感应的，有感动的话，也请你能够接受神的呼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这些朋友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来敬拜赞美你，学习你的话语。主要我们知道如果当这些灾难来临，当这些痛苦来临，我们知道我们也每个人也会经历这些痛苦和苦难，但主啊，你是那唯一可以仰望的主。我们让我们能够牢记，主啊，首先这些痛苦和苦难不是你所创造的，都是因着我们人的罪但是我们知道坚定的仰望你，坚定的相信你会使用这些来塑造我们，你会带领我们走出人生的低谷，你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磨难我们也坚信主你是会这些痛苦和苦难终将会过去，你会审判这些邪恶，你会最后这些邪恶会得到你的审判。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在你那里才是永恒。无论任何的痛苦和苦难都是暂时的，你是那永恒的荣耀。我们谢谢，我们知道这些最美好的还没有到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能够主啊，今天如果还没有认识你的，没有接纳你，主也求你亲自的怜悯带领，能够打开他们的心和眼。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那今天的讲道就结束了，接下来有几项报告。谢谢 K 牧师所带来的这段讲道。那接下来呢有几项报告。那在上一周的话呢，我们听到政府的一些这个政策的放宽啊，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在红灯，我们还是在红灯。可是呢，聚会的人数呢是可以到200人。那从4月10号开始，教会的，因为现在的话呢是上午10点钟一场，下午2点钟还有一场，是小型的人数哈，没有，好像是20人啊。还是20人就是那些没有疫苗护照的。那从4月10号开始的话呢，政策放宽，可以聚集到200人。所以的话呢，我们教会呢就两场敬拜就合并成一场，就是早晨10点钟的一场。但是呢，人数也是控制在200人，控制在200人。那之后的话呢，我们会接下来就是复活节的假期，复活节了哈。复活节的话，我们也是会这个不超过200人的聚会那具体的我们中文的翻译的话呢，我会跟 Jennifer 姐妹商量的话，我们就会再会跟大家通知啊。从10号以后再会再通知。那复活节的这个敬拜呢，我们从4月10号是棕榈之周日吧 ，Palm Sunday 那是10号开，就是10点钟的敬拜。那4月14号晚7点钟，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守圣餐的这个仪式。每一年我们都会来到教会哈，我们都会为这个耶稣纪念耶稣所受难前的这个最后的晚餐啊，最后的晚餐。我们在4月14号晚7点钟，我们先把这个日期记下来最后是怎么样的一个 中文是怎么样的翻译，我也会跟 Jennifer 姐妹商量好了以后会继续的通知大家。然后呢，在4月17号，四月十四号是星期四。星期四我们一般都会在星期四这个耶稣受难前的这个周四哈、我会做一个最后的晚餐的一个纪念守圣餐的仪式。那在4月17号的周日的话是复活节的周日那一天的10点钟的敬拜啊、没有其他特别的这个活动，没有特别的活动。那在4月10号之后呢，我们应该在教会应该是有一个一个这个早餐的一个分享，早餐的一个分享。接下来就是有没有过生日的弟兄姐妹？